这个倒是我们暖通空调非常常用的这个系统，这个叫 Great Temperature Difference for 这个 Water System。有没有人熟悉这个系统，或者是听说过这个技术的？没有哈，OK，你赶紧摇头，生怕我叫你。它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供会水温差，比如说我们现在是5度。那5度下头对应着一个水的流量，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把供回水温差调到10度，那我们的水的流量，冷冻水的流量会降一半，对吧？那么同样的这个冷却塔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就叫大温差小流量这个控制方法，就是在 primary loop 或者 secondary loop 这个增加这个供回水的这个温差。来降低这个水泵的这个功耗，这个道理你可能听明白了。在这算的时候，我们怎么算呢？OK，就是算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你按照5度和按照10度，这个算出来这个结果不一样，是吧？OK，这个地方有一点 tricky 的地方，就是这个所谓的大流量小温差的时候，往往在满负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在满负荷的时候，符合，比如说室外温度是38度，在非常热的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大流量小温差。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写上啊，就是我们希望 delta T 是10度，比如说啊，我们希望是10度，但这个地方你没有办法做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负荷一般都比较高，就是末端的负荷比较高。如果你这个送回水温差这个偏大的时候，你末端的风机盘管或者是这个 HU 上的 cooling coil 都这个末端的尺寸不足以大，所以你实现不了。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算这个的时候，会把这个温度往下放一点，比如说这个30度以下，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大温差，在这个满负荷时候实现不了。就是在，当然具体这个温度是多少，这个也是凭这个经验来定，也是凭这个具体这个建筑的情况来定。啊，不然的话，这个我们就干脆就从设计上，我们就不做这个5度这个温差，我们干脆设计上做10度温差好了，对吧？因为做10度温差，它会引起这个末端设备偏大。这个是cooling tower，这个 cooling tower 有很多改进的方法。那么这个 cooling tower 这个机理大家都明白，上面喷水，下面走风。那么这个，最常见的有哪些改进方法？大家觉得说一种就好，就是提高这个 cooling tower 的 operation control。这个最简单的道理跟那个其他的一样，就是这地方做变频嘛。就是 cooling tower 这个功耗在哪里？就是这个风机对吧？风机的功耗非常大。那么在这个部分负荷和全负荷的时候。这个风机如果是个定风量的系统，它是永远都是固定的，开在这儿。那你希望是这地方做变频，这个负荷变小的时候，这个风机的这个部分也变小一点。这回头可能有个 picture。我有一次在这个 ASHRAE 开会，然后有一个人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工程师，他上来他说他一生中，他大概年纪很大了，将近60岁，他一生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见过一个 cooling tower。这个处在这个正确的这个运行状态下，他这个说了一句非常大的一句话，然后后来这个我自己仔细看的话，实际上大部分也是，也可以基本上说，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 cooling tower 没有一个是在这个它正常的这个运行下头，这个常见的问题有很多，因为这部分非常容易被人忽视，最常见的例子 cooling tower 密度太高。因为放在屋顶上头，这两个一排一排放的密度非常高的时候，它这个通风的效果就会这个变差，这是经常见到的。那么还有是这些开口这个积灰变脏，特别是开式的，所以卫生条件都变差，导致这个风机的这个变耗都会变高，这些叶片受到一些这个侵蚀磨损，所以 cooling tower 其实可以做这个很多工作。这是这个 chill water 这个 plant control 这个这部分现在做就是这个机房 整体做优化的，特别做全变频系统的，现在也是越来越多。这里面涉及到的东西，比如 cooling tower， 我们可以做变频处理，对吧？然后这个 chiller 可以做变频处理，然后这个水泵就是 condenser water loop， 就冷却水的这个水泵可以做变频处理，这 chill water 水泵也可以做变频处理，这四大件其实都可以做变频处理。这里面那这张图，就原来这个情况下头是，无论是满负荷还是部分负荷，那么这些呢都是在这个满负荷的状态下 ，chiller 当你可以做 stage control， 做这个卸载控制，但是这些东西这三件，水泵两个水泵和这个 cooling tower， 都是不可控的。那做全变频呢，涉及到很多这个温度的控制，这个可能我这个后面也有机会请专门做这个工作的一个公司的人来给大家讲一堂课，就是做这个全变频的这个优化控制，因为这里面不单牵涉到台数控制，还牵涉到这个温度的优化啊和流量的一个优化，所以必须得做这个做这个实时的优化模型才能够算得比较好。好，这块叫这个 outdoor air demand control， 那在这里头怎么算呢？室外温度你还是要的，对吧？你没有加一个空气品质，加一个什么空气品质？什么指标？
二氧化碳。
OK， 怎么说？二氧化碳。加二氧化碳的话，怎么来帮助你算这些东西？
如果二氧化碳的浓度很高的话，那风量就比较大；如果二氧化碳比较低的话，就是外面的新风会降低。
你怎么知道二氧化碳的浓度呢？
要
二氧化碳的浓度。那在这算的时候，你是什么测试数据都没有的？是这样的，其实就是根据人员的时间表。这地方二氧化碳不好，应该是人，对吧？这个人把那如果是人的话，这地方可以这样来吗？你怎么知道38度下头有多少人？
要根据那个时间点，就是
对吧？
工作时间。
对的，那所以这一列应该改成什么东西？
工作时间。
对，这个得改成8760个小时，对吧？就是这一直排下来，你每天的8760，然后下面给出一个温度来，根据这个温度你给出这个有多少人，这个时间有多少人，有多少人你知道这个有多少通风量，这个 load 就没有关系，对不起，有多少人你知道有多少通风量，有通风量你知道这个新风负荷，根据这个新风负荷再一个算出来，这是这个这个 airside economizer。大家还记得吧？这个 airside economizer 有几种？有哪两种？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新风，就是温度这个偏低的时候，比如说20度、16度的时候，你用这个外面的新风直接来制冷，是吧？对。但是它控制上一般有几种？就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用还是不用？有两种方式。OK， 就是一种是这个含值控制，就是一种是 entropy economizer， 还有一种是这个干球温度的 economizer。那这个算的时候是怎么算呢？也是一样，我就不教你起来。这个是温度对吧？然后你原来正常的时候这里有一个负荷，你用 economizer 的时候这个负荷会消失掉对吧？或者是部分消失掉，那么可以算出这个节能量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大家就知道，这个 chill water temperature reset based on outside air temperature， 就是根据这个室外温度来这个 reset chill water temperature。我们这个 chill water temperature 通常是，比如说7度、12度啊，几种？7度、12度或者5度、10度，对吧？这是两种情况下头，那么这个为什么要 reset？ 这个 chill water temperature reset based on outside temperature 主要是 当这个室外温度降低的时候，你的负荷会变低，对吧？你的 load 会变低，你的负荷会变低的时候，你的末端不需要给它提供这个7度12度的水啊。问题简单一点，比如说你原来是7度12度的，那么这个负荷降低的时候，你不需要把这个水再制得这么冷了啊。比如说你可能提供10度到15度的，这个末端就足以把这个负荷给消耗掉。那么当你提供10度到15度的时候，你的 chiller COP 会比7度到12度要高，对吧？所以这个需要重设。当然，如果你把这可以把这个问题更复杂一点，你把这个温差拉的也更大一点，那么你的水泵也会进一步减小。不过我们把两个问题拨开说的话，就是当负荷降低的时候，你的 chiller 不需要 work 那么 hard。它把 chiller 的这个 chill water temperature set point 提高，会提高它的效率。我们接着讲这个 chill water temperature 这个节能部分，它的基本的道理，上堂课说了，主要是因为温度这个下降的时候，这个负荷会有变化，那么在不同的负荷的情况下头，你需要这个 reset temperature， 所以，这个 diagram 会说的比较清楚。在控制上头，你可以加这么一个这个控制装置，它就是 reset。但这个逻辑部分也其实挺简单的，就是这是这个 supply 这个 sensor， 就是这个 chill water temperature supply 这个 sensor， 然后你还需要一个这个 outside air temperature sensor， 这两个合在一起，然后这个用这个来控制这个 mixing valve。控制 mixing valve 来控制这个 chill water temperature。这个 reset 的，如果你想这个 reset 特别的这个准确或者最大限度的节能，当然你是希望有模型做优化。那大部分情况下，其实我们 follow 这些 rule 基本上就可以了。这就是 ASHRAE 给出来的一个 rule。这个 rule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大概这个 rule 是什么意思？就 T out 是就是 chill water temperature， 基本上就是从7度到13度之间的一个线性关系，对吧？7到13度我来调这个 chill water outlet temperature。那这部分计算的时候怎么算呢？按照这个的话，你怎么算它的这个节能量呢？节能量节在哪里？对 base 里面不会变，这个 new 会变，对吧？ new 里面这个 chiller， 因为这个 COP。你可以简化 COP 是一个 outside temperature 的一个关系式，在这里面算出来。OK， 同样的适用的是 hot water temperature reset， 对吧？我们通常这个采暖的时候，这 hot water temperature 也是一个定值，但这其实也是没有道理。这个同样的这个作用，我把这边跳过去。这个是 hot water temperature 的这个公式，就是这个大于这低于7度的时候是82度，这个非常高的这个供水温度。我们国家一般用90度供水，但实际上运行的时候做不到90度供水，这个采暖的时候。那么大于10度的时候是66度供水。一般来说，对于办公楼宇大于多少度就不需要供水了，就是没有采暖需求，大家知道吧？就室外温度大概是多少度以上之后就没有采暖需求。这一般14到16度之间的样子，对，因为有内热，所以如果在10度的时候你还用82度供水，当然是不合适的。所以这个是这个 hot water reset， 这是这个water side economizer， 这个道理我们以前也讲过。但是这里面要计算的话怎么算？或者你告诉我一下什么是水测的节能器？水测的节能器是怎么样一个原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水测的节能器就是这个 cooling tower， 如果这个 chill water temperature 足够冷的时候，比如说这个 chill water 这个 cooling temperature from cooling water temperature from 这个 cooling tower。 如果是已经是到比如说12度，那你不需要 run 这个 chiller 对吧，你用这个水直接来这个制冷就行了。这个典型的这个应用的场所是什么样的应用场所？有没有人知道？就是 water side economizer 用在什么上面一般 ？OK， 就冬季需要供冷的这个场所。那什么场所需要冬季还需要供冷 ？OK， 还有呢？机房，对，凡是这个内热比较大的，有各种。很多这个内热比较大的地方都需要，所以它的道理是这地方来下来。那在这个计算的时候怎么算呢？质量减少了，那一般来说是在哪一块儿？比如说是38度的时候 ，water side economizer 有用吗？大概是多少度的时候开始有用？我们看是湿球温度还是干球温度？是湿球温度对吧？因为是 water side economizer。这个 cooling tower 出来的这个水是受跟这个湿球温度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湿球温度比如说如果低到12度以下，我们这个水可以直接用来制冷，对吧？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本来这个下头本来还有符合的，对吧？现在这个符合突然变成零了，然后你这个节能量可以出来。这个 submetering， 这个叫分项计量。分项计量为什么可以节能？分项计量就是我们，这个大楼宇里头，你去计量水泵、这个照明、空调系统，还有这个制冷机组，他们的这个实际的电耗是怎么样，而且拿到这个实时的数据。这个分项计量为什么可以节能？那个这个中国现在从建设部开始，全国在推。所有的这个大型楼宇、大型工建全部要做分项计量。那么这个分项计量为什么会节能，或者为什么大家做这个工作？做这个工作肯定目的是为了节能，对吧？但分项计量为什么会节能？分项计量节能主要是在 scheduling， 对吧？就是这个 你们做这个模拟计算的时候，记得里面你们要输入这个 schedule， 所有的这个空调系统、照明系统等等，全部要输入这个 schedule。那么在没有分项计量，这个大楼你看不到这个电表的分项计量数据之前，你是不知道自己这个电用到哪里去的，所以你不知道在 scheduling 上面会不会出现一些大的问题，比如说夜间如果有照明系统还是开着的，你是不知道的。就像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我问你们家这个家里这个电费啊，一个月也许是100块，也许是200块，这100块200块都用到哪里了，你们是不知道的，对吧？你觉得哦，我可能最近用空调了，可能我的电费会上去，但是真的问你这200块钱这个 breakdown 都是一块块用到哪里，你不知道的话你怎么来管理呢，对吧？所以这个分项计量这个基本的这个目的也是这样，所以分项计量在这套系统里没有办法算，这个节能量到底节多少是没法算，因为这个各个楼宇的差异非常大，有的楼宇这个 schedule 本来就做得非常好，有的做得比较糟糕。比如说有如果有分项计量，那么这栋楼我们就可以大概可以看出来它的节能潜力有多少，因为你拿到这个照明的实时数据，根据学生的这个人员的实时数据进行这个比对一下，你就知道有多少灯该关的时候没有关，对吧？然后你就知道这个有多大的这个节能空间去做。Solar heat pump， 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节能？然后它原理是什么？用太阳能来加热水，这是这个管路对吧？这有一个 hot water 进来，就你看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是个伪科学。这个很多人在喊这个 solar heat pump， 但你知道这个，你坐下，就是有太阳的时候，如果这个房子的保温做得比较好，这个有太阳的时候，其实不需要这个很多采暖，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如果是用这个 solar 去做这个加热这个 hot water， 那么 hot water 还需不需要 heat pump 去送到这个室内？也不需要。 因为这个 heat pump 不会让这个热量变多出来，对吧？这 hot water 这个热水这个太阳能这个热水器集了多少热，你经过 heat pump 还是多少热进去，你不如把这热直接进来。所以这个跟前面说的那个 VAV 做这个 cold air 一样，这个实际上这个节能意义并不是很大。